约拿书第五讲 OPC 长老会普杰新牧师2006年2月26日的讲道，读经约拿书第四章。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引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由王乐峰弟兄翻译。到今年年底，大约有130万年轻妇女会把自己腹中的胎儿弄死。今天很多年轻妇女拼命争取堕胎权，已经有超过500万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他们强烈要求享有和正常男女婚姻所享有的权利，比如社会福利、减税、纳税减免，以及领养孩子。未成年男女的性行为泛滥，让人听了实在很悲哀。除了这些和性行为有关的问题，我们还要其他许多问题，诸如反对、对抗政府权威，巨大的社会福利给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给不吃救济的正常公民增加税收，电视节目上的道德败坏。除了这些文化上的各种问题，自从几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以来，我们还面临其他文化的冲击，注指伊斯兰文化。以前我们基本上不知道伊斯兰文化和中东地区的冲突，现在我们才知道，那里的有些人就是想要用恐怖主义毁灭我们的生活和自由。这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不光是针对我们国家，他们也针对中东地区的许多其他的国家，甚至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人。他们的教义包括，妻子是男主人的物质财富，妻子若是不听丈夫的话或顶嘴，会被痛打，甚至消失。虽然我们大部分人一点也不了解这种文化，但有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恨我们。他们恨我们就因为我们是美国人。如果你是个很认真的基督徒，那就更加被仇恨。你听到上述我们社会的道德败坏现象的统计数据，知道那些人仇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想要摧毁美国，你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早上我们开始约拿书第四章，我想请你们集中注意力在1-4节。在自义的人眼里，神的怜悯是一种软弱。这段经文一上来就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希伯来文用的是重复的话来加强语气，有约拿不悦、不悦、不悦，或者非常非常非常生气。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刚刚发生的事情， 他的脑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上一章所发生的事情，神饶恕了尼尼微人，因为他们悔改了。神的恩典和尼尼微人的悔改就是约拿快要气疯了的原因。有意思的是，这个用来描述约拿不悦的原文是恶，是第一章说尼尼微人的恶是同一个希伯来字，他们的恶达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要以同样的恶回报他们。现在尼尼微人悔改了他们的恶，神则后悔不再叫恶临到他们。在约拿的脑子里，这就是恶中之恶，这才使得约拿如此气疯。一句话，约拿气愤极了，于是他用祷告来发泄他的不满。这是这卷书里约拿的第二个祷告，记得吗？约拿的第一个祷告是在哪里？祷告的是什么？那是在大鱼肚子里面。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呐、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然而他的第二个祷告却在语气上、内容上，当然还有在愿望上，和第一个祷告大不相同。请注意他说的话，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因为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位神。约拿把神的本质特征举在神面前，就好像这是神的软弱和瑕疵。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知道你就是这样，所以我才如此气愤。作者明白无误地表明这里的巨大讽刺。约拿的第二个祷告，从第一个角度上来说，很像他的第一个祷告，他们内容基本上一样，只不过约拿的态度不一样了。在第一个祷告里面，约拿在欢庆神的圣约信实性，他说，你永不改变的慈爱，你的及时拯救，你对我的信实伟大无比，救恩出于耶和华。当神的怜悯慈爱临到他的时候，约拿欣喜若狂，但现在这恩典怜悯临到他的仇敌，那些恶待他同胞的，很快就会成为以色列头号敌人的人。现在神同样的拯救恩典就成了神的问题，神的软弱。把约拿从大水之中、从地狱之门拉上来的恩典，约拿一句也不提。我希望你们看到这里的讽刺，神的先知极度不满，为什么他如此生气愤怒呢？因为神差他去宣告神的救恩，并且拯救了许多人，这就是他为什么气愤的原因。我们会以为先知这个时候应该庆祝一番，但那不是我们的英雄约拿，他在一片沮丧不满中竟然希望自己死掉，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就取了我的小命吧。你看，这不简直成了个大笑话。上一次他得救的时候，他祷告求神的是什么？救他脱离死亡，对吗？神拯救了他，被神同样的恩典所救，约拿却说，最好让我去死。这就像一个宠坏了的孩子，高高兴兴地拿到礼物，突然间知道家里的兄弟姐妹也收到了同样的礼物，他的兴高采烈顿时消失了。他本来珍惜的救恩，现在发现神也白白赐给了他人。约拿现在看到他 看到别人被神同样的恩待，不但感到不爽，还怒不可遏。最后前天神对约拿的反应，神问了约拿三个问题。第一，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第二，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第三，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三个问题暴露了约拿心里想的是什么，他真正的罪是什么，他的沮丧愤怒到底是为了什么。开头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在自义的人眼里面，神的怜悯是一种软弱，接着是自义之人把神的怜悯看为只属于他个人。我们看到第一个场景结束时，神问了先知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下一个场景是约拿大为光火跺脚而去，他基本上就是在对神说，我不必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实在对你失望至极。这被造之物竟对造他的说，因为你所做的我不想和你讨论。一气之下，约拿往城东边去，尼尼微城外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里干燥燥热干旱是出了名的。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约拿到底在等什么，但是从他的态度上看，他是在等神改变主意，等着看索多玛欧摩拉被焚毁的景象再现，好让他体会正义感。原文说他坐在那里发热，也就是说他的身体外部也像他心里一样炙热，神要利用这个机会来给他上一堂课。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你看这颗蓖麻成了一个活的比喻，因为约拿看着这颗蓖麻渐渐长大，心里也会产生感觉，这颗植物看上去好像并没有与他自己有任何关系，很像大卫当先知拿单告诉他那个妇人拥有大量羊群，却抢夺了一个穷人唯一的一只羊，大卫怒不可遏。大卫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和故事里的那个妇人和他自己的罪毫无关系。事实上这正好暴露了他的罪，这里神让这颗蓖麻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这里说的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的这个字就是恶。神安排了蓖麻，正如第二章里安排了大鱼一样，这棵植物看上去是爬藤植物，柱看上去不像是蓖麻，更像是西葫芦之类的植物，在约拿所搭的那一座棚上给他遮阴。假如你有过在极其干燥炎热之下的经历，那你就能体会到烈日暴晒之下，哪怕是一小片挡住太阳的东西，那是多么的宝贵。经文在这里进一步的描述喜剧般的效果，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正如前面他大大不悦一样，这回他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颗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约拿的反应是什么呢？和第一次一样，希望自己死掉。神也问了同样的问题，约拿，你有什么理由生气呢？请注意，作者有意的安排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两个场景，目的是把他的信息传达给读者。约拿目睹了12万尼尼微人悔改，回到造他们的神那里，约拿气愤不已，想要去死。接着那颗蓖麻长了起来，为他遮阴，他高兴坏了。好景不长，蓖麻死了，约拿伤心痛苦，又想要去死。神问了同样的问题，你有什么理由生气呢？ 很明显，这两个故事是有目的的，他们有故事情节上的重复，行动上的重复，词组上的重复。神用第二个故事来给约拿上一堂他本来应该在第一个故事里就已经学到的功课。当神不将所应许的灾降到尼尼微，约拿非常的不悦。当神安排一颗蓖麻长起来，约拿非常喜乐。蓖麻被毁，约拿又一次气愤不已，就像他知道神赦免罪人后的反应那样，想要去死。约拿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想要去死，两次神都问他，你有这样的权利发怒吗？约拿书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神有权成为神自己，有权向他想要的人施怜悯。神通过一颗蓖麻向约拿传达一个信息，约拿竟然因为这颗蓖麻死了，他也想要死。约拿对神问他，你有权这样发怒的反应发怒吗？的反应是，对，我就有权发怒，事实上我发的是义怒，甚至于死。约拿为什么如此愤怒呢？因为他认为神不公义，不公平。神已经用这颗蓖麻做比喻给他上了一课，现在神要给约拿上一堂逻辑课。约拿啊，让我来问你，这颗蓖麻是如何长成的？也就是说，蓖麻长大你都做了什么？是你做的功使他成长吗？或者他只是你得到的一个礼物？耶和华说，这颗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一夜长成，一夜枯死，犹如转眼而逝的烟云，而你却对他同情有加。事实上，这就是约拿书的核心。你对这颗蓖麻有如此恻隐之心，难道我没有权利对我想要的人施慈爱怜悯吗？你看，神是这样设立他的逻辑思辨的。你对你没有撒种，没有培养，没有养护，没有栽培，什么也都没有做过的一颗微不足道的蓖麻哭泣，要死要活，我难道不应该对一座12万人的大臣有慈悲怜悯之心吗？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牲畜呢？从逻辑上来说，这一点也不难，对吗？请注意，原文描述蓖麻干死的词是阿凡德，作者用这个词来提醒我们，第一章里船长很担心船上的人，他担心的是什么呢？他担心的是众人可能灭亡。干死就是阿凡德，也就是说这颗蓖麻干死，约拿同情他，船上众人要死了，船长同情他们。在第一章里面，水手们同样担心他们会死。在第三章里面，尼尼微王有极大的担心，因为他的臣民要灭亡了。而先知在整个故事里根本不担心任何人灭亡，他唯一担心的一次是那棵为他遮阴的植物，这是他第一次为任何人任何东西显出的恻隐之心。最后神问了约拿一个问题，对尼尼微城的人们，我岂不爱惜呢？神一步一步地问道，约拿啊，神可以向人施怜悯吗？神可以赐人恩典吗？这是不是神的权利？尼尼微有12万按我的形象所造的人，他们如此道德败坏，如此不知善恶，甚至都不能分辨左右手。约拿啊，你对那颗蓖麻还有同情心，我告诉你，那里还有许多动物，或许你会担心他们，我难道没有担心的权利吗？因为那些人都是我造的，是我安置生活在那里的。神的目的当然是要显示约拿的假冒伪善。约拿因着神的怜悯大大喜乐，但只限于神的怜悯临到他自己身上，至于其他罪人蒙神怜悯，连门都没有。约拿书结束时没有决议，只有开放性的问题。作者没有告诉我们约拿对神提出的问题有何反应，我们不知道他的态度是否真的改变。 我们只好猜测约拿是否听懂了神的信息。我们也不知道约拿是否关心那些失落的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把自己和他们做过比较。这个身在圣约里的，这个替神的律法做教师的人，当神命令他去传信息的时候，他却逃之夭夭，叛逆神，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呀。我不知道他是否清楚，其实他与尼尼微人为伍要远远超过他自己的想象，他和他们一样也是个罪人。然而神怜悯了他，神难道不能怜悯他们吗？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过为尼尼微祷告的意愿，是否愿意看到这尼尼微人不断的悔改，加入神的圣约子民中来。我不知道他是否像基督一样，在那座小山上看着下面的耶路撒冷，充满同情的为耶路撒冷流泪。他是否像基督为耶路撒冷哀哭那样为尼尼微城哭泣？尼尼微，尼尼微，我多次想要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他有没有像那位比约拿更大的那样，对那些偏行己路的人满有同情怜悯，知道他们已经在罪中失丧，死在罪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基督因着那些拒绝他的自己人心痛欲碎，他们看不见摆在他们眼前的恩典。我们的救主不仅心碎，他的身体也破碎，为的是救赎罪人，好把他们重新带回到约与神的交通当中来，好拯救你我这样像尼尼微一样的人，好把走偏了的以色列带回他们的圣约之主那里。为此他承受了父的愤怒，那原本是我们配得的愤怒。我不知道约拿是否曾理解这些，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否理解这些。我们关心恶人吗？我们听到刚才我列举的我们的国家的统计数据，那些想要毁灭我们国家的那些人，你有没有过一丁点的同情之心呢？或者还是像约拿那样只要公平？约拿只对了一半，他知道罪所配得的应当是审判。我们恨恶罪，恨恶神所恨恶的，但我们也应该有一颗像我们主那样的同情心，同情那些真正配得审判的罪人。我们希望罪人在末日被神审判的愿望，是否比我们希望他们来信主离开恶道更大吗？我们难道没有看到自己离他们并不远，而自己心里只有对罪恶的抗议？我们曾经就是他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基督却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差遣他的灵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神向我们显示了约拿为之愤怒的怜悯，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神对那些那么久以来恨他的人施怜悯，我们在乎吗？今天早上我们不是一起承认全地各族各民都属于神吗？有一天他们都要将荣耀归给他，中东地区的所有人不是向军事强权，而是向耶稣基督屈膝，该有多好啊！基督呼召我们联合起来，这是你们的神，满有恩典的神，你能接受他跟随他吗？因为这是我们的神。愿我们为世界各国祷告，愿我们盼望他们得救，愿我们爱我们那些反抗神仇恨神的邻舍，愿神审判他们之前改变他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约拿书来教导我们。是的主啊，我们很多时候就像约拿一样落入在一种自我中心，自以为意，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在为神大发热心，但我们其实并不认识我们自己，也不认识我们的上帝。主啊，你用蓖麻作为教具来教导你的仆人，这是在显明你是何等怜爱你的仆人，你何等怜爱以色列。主啊，你也何等怜爱今天的教会。主啊，求你怜恤我们，让我们能够以你的心为心。 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看到罪人在神的愤怒之下的危险，也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那白白的恩典，那宝贵的福音。愿主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与神同工的，使我们在神面前谦卑忠心，来爱主所爱，恨主所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